要甜先苦，要易先劳。须屈的下，才跳得高。那么这个甜，要甜先苦。甜呢，是美好的，是比喻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要甜先苦，要易先劳。这个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易呀，就是安闲的意思，是安乐的意思。要易先劳，劳就是指的辛劳辛苦。须屈的下，这个屈是低头降服。屈屈的下，才跳得高。所以说，为人乃克有计，这个计是帮助的意思，注意的意思。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一个人他要想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这个快乐啊，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呢要吃苦耐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营造幸福的人生，幸福的生活。所以要先吃苦，吃得苦中苦啊，方为人上人。须屈的下，才跳得高。所以我们要过安乐的生活，要刻苦耐劳。那么要屈得下，这是说脚要先弯曲才能够跳得高。这是比喻说啊，我们人要能够先学会吃苦，就如同这个脚先弯曲之后呢，它才能够跳得越高。所以呢，我们在家庭当中，在这个学校啊，乃至社会当中啊，确实我们看到，特别是老一辈的人，这些老人呢，都是非常的吃苦耐劳的。那么记得呢，我的这个老祖母，那他老人家呢是活到了94岁啊，93、94岁。那么这一代的老人，他们都是非常能吃苦的。我记得祖母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一生都是非常勤劳，勤勤恳恳的去操持家务。去做一些作为母亲，作为妻子，她应该要做的事情。甚至于呢，到她临终的前一天，她还把自己每天种田的这些农具，她都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把它摆放得整整齐齐的。那么因为我们在台湾是非常重视祭祀，祭祀祖先。老祖母走的那一天呢，刚好呢是一个祭祖的日子。那么他白天呢还在看着这个家里在祠堂里面要供奉祖先，这个儿媳妇呢都会把饭菜都准备好， 端到祖先的牌位面前。然后老祖母还在一边视察一边看啊，这些贡菜都准备的怎么样？哈、啊，有没有啊办得很丰盛来供养祖先？啊、然后呢，又跟他的曾孙子啊玩，就是在一起啊玩得很开心，就是这么走的。所以走之前呢，头一天还在打理自己劳动的工具啊，走的那一天呢，还在检视这个祭祖啊所祭拜的这些物品啊。这是一个中国的传统的家庭当中，一个女人她一生非常重要的这些事情，她走之前也都把它打点的好好的。那么后来当祖母在年纪大的时候啊，当然她就不能够下地去种田了，但是一直到她93、94岁的时候啊，他包括自己的衣服啊都还是自己洗。然后呢，有时候他不能种田，他就帮父亲呢在旁边拔拔草啊，一边听着佛号一边在那里拔草。所以一辈子呢都非常的勤劳，非常的简朴。所以我们看到老一辈的老人呢，确实呢，特别是这些母亲们啊，都是用她的身教来教导我们啊，一定要勤劳。所以那时候我母亲就是刚嫁过来的时候，因为当时呢，我们整个家族上上下下都是共用一个祠堂，一个每逢逢年过节啊，一些重要的节日啊，那么家人呢都要去祭拜。那我母亲就是看到祖母，我的祖母啊，就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所以嫁到这个家庭来之后呢，比如说一到要祭祖的时候啊，那么一定呢是早上就起得很早，就一定呢把祭祀祖先的饭菜以及呢要煮给家人的早餐都准备得好好的。啊，我母亲也学习那个奶奶这种非常勤劳的风范，对于祭拜祖先，对于打理家事，啊，都呢也是非常的勤勉和认真。那么当时呢，母亲结婚的时候，外公就曾经嘱咐他，他说呢，这个厨房啊是一个女人的脸呐，你这个厨房干不干净，人家就知道呢，你们这家的媳妇啊是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啊，所以母亲嫁过来之后呢，把这个在家里收拾房子、收拾厨房啊，每天都把这个厨房擦得干干净净的。就后来的长辈啊，整个大家庭当中很多长辈呢，都让他们的媳妇儿来我们家看我们家的这个厨房，说你看他们家这家的媳妇儿啊，把这个厨房每天都擦得这么干净。所以这个吃苦耐劳啊，在中国人的传统家庭当中，确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德行。就是即使呢，一个家庭再富贵、再显耀、显这个发达，那么这个家庭的子弟啊、儿孙呢，也是非常重视勤苦耐劳这样的一种家风。那我们在这个《国语》这部书当中啊，就有看到一个篇章，就是晋江论劳役。这是说呢，在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公府文伯，他退朝的时候，他就去看望他自己的母亲。就这个时候呢，就看到他母亲正在织麻，正在织布。这时候这个文伯啊，他就觉得很惊讶，他说呢，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已经是在朝为官啊，是做到很大的官了，非常显贵，那像我们家的母亲还要亲自来织布，他觉得这样恐怕呢不太好吧，就是会让 当时的权臣季孙氏呢，会以为说呢，我对母亲不孝敬。结果想不到啊，他的母亲也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他就叹了一口气呢，跟他说呢，恐怕鲁国要灭亡了吧。像你这样的人，在这里滥竽充数的当官，却不了解当官的道理呀、啊。你过来，我给你讲一讲。于是他母亲呢，就教导他。他说呢，过去的古圣先王啊，他在安置老百姓的时候，他所选择的都是非常贫瘠的土地，让百姓安居下来。那么在这个时候，百姓们因为这个土地并不是很肥沃，所以他们就要很勤劳地去劳动。才能够把他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呢，把他锻炼出来。那么他的母亲就教导他呀，他说老百姓一定要劳动，因为他劳动，他知道呢，这一丝一缕一粒饭呐，一粒米啊，这一寸丝来的都很不容易，所以呢，他们的生活才会过得节俭。那么想到节俭啊，因为有节俭这样的美德呢，他这种善心呐，才会生发出来。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呢，过得非常的安逸的话呢，他就会只会想到享受，会想到享乐，而他真正的善心善念呢，就很容易泯灭啊，都是被这些贪欲给占据了。他真正的善心是生不起来的，而当他的善心生不起来的时候，那么什么会生起来呢？当然是邪思邪念会生起来啊。所以说，生活在非常肥沃的土地上的百姓呢，往往啊，他不容易成才啊，因为他太安逸了，生活太富足了。可是，当这个百姓啊，他是生活在一个很贫瘠的土地上的时候啊，他们啊，反而呢，这个艰难困苦的生活会启发他的善心善念，他就会向往正义，这是勤劳的好处。所以，他的母亲就教导他呀，说你现在呢，在朝廷做官啊，做官呢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在上位的人呢，是要劳心，而在下位的人要劳力啊。也就做官虽然不用跟老百姓一样啊去种田，但是你每天都要很勤奋的去为老百姓谋幸福，去谋划呀，要劳心啊。在下位的人呢，则是要劳力啊。我没有这个本事。去做官呐，去国家政府里面当一方的地方官，那么我是一个普通的农夫也没关系啊。你在家里呢，就好好的种田啊。所以像这些呢，都是先王的教训。所以从上到下，没有人敢懈怠的呀。而现在我是一个寡妇，而你是一个小官，即使你从早到晚都很勤劳的去做事情。都还恐怕呢，没有办法保住祖先所留下来的这个事业，更何况呢，你现在有这种呢，非常这个懒散、懒惰的、怠惰的这种想法，又怎么能避免罪罚呢？所以我希望你呀，从早到晚都能够提醒我，一定不能够荒废祖先所留给我们的事业，但是你现在啊，却偏偏的希望我们家里的人都要求安逸啊，就是因为当时他退朝的时候，看到母亲在织布，就觉得说啊，在织麻嘛，就觉得说像我这么官位这么高的大臣，我母亲还要做这种粗活啊，做这种劳动的这个普通人做的这些工作。他觉得很没面子，所以母亲就责骂他是自求安逸的这种行为，就是 怕说啊，他这样子去承担国家所给你赋予的责任的话，我恐怕将来你的父亲啊，恐怕连祭祀的人都没有了。那么后来呢，这件事情啊，就被孔老夫子听到了。因为这个当时呢，他是跟夫子啊生活在同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孔子啊听到了这个话之后，就对这位母亲非常的赞叹，就让他的学生们啊要记住这母亲所说的这些话啊，就是晋江顿劳役这里面记载的。那么说像季氏家里有这样的母亲，这样的妇人呢，那么可以说呢，她是不贪图安逸的一个贤德的妇女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啊，在几千年前呢，在一个家庭当中，连一个女子她都是深明大义呀，知道呢自己的儿子所思所想所做的是不正确的，从生活上一点点小事就开始呢用这些道理来劝勉自己的儿子，希望呢他一定啊不要贪图安逸，希望呢他不要因为自己的地位很高而放纵自己，而去贪图享受。我们从这里看到，好，在古时候呢，这些母亲呢都是了不起的贤德之人。